是说啊，关心的一个人跟他传福音也传了，好，然后对方也信主了，但是呢，对方总是对于他哈，就是帮助他的这个人呢，有一种依赖感，然后就会有期待嘛，好，会有要求，会有期待，然后也表达，他也表达说，哎呀，我就很珍惜我们这种好像很亲的朋友的关系，里面的姐妹都特别想要他的一份那种感情，这样哈，那等于是就会阻碍到他跟神的就是他的渴慕不在神了，是在这个关心他的这个人的辅导者的这样的一个有点依赖他了哈。那这种情况下面我想我们都常常会碰到，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带他到神的面前去，让他可以自己去应战。好，当然前面要怎么扶他一下，要指引他一下，这个都没有问题；要关心他一下，这个都没有问题哈。但是问题是不能让自己成为对方的拐杖一样哈，就好像就赖在这个不没有你就不能走不动，这样就不行了哈。所以我们要来谈这个实际的例子哈。那我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轮廓先把它讲出来，然后等一下我们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分享哈。基本上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点醒思哈。比如说，我们从我们这个在关心人的在辅导人的这样，我们这个人想一想哈，这样的例子我是碰过一个以上吗？常常碰到吗？好，如果说我常常碰到，那可能我就要稍微回顾一下我有没有一种传递讯息的方法，让对方有一种误解，比如说对方可能是很感性的人，然后你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所以你讲的话很软性，所以呢，这样的话有时候会送出一些讯息给对方，觉得好像。哎呀，你就是我需要的，就是你就是我的目标的啦，其他我就不需要了。那就把情感就依附在这个帮助他的人的身上的话，那他就很难去依赖神。好，你了解我的意思了，也去信靠神。好，那我如果说你常常碰到这样的例子因为有时候是对方的问题了，不是我们的问题哈。但是如果说你的例子里面有，至少两个以上，这样讲好了，至少两个以上，因为有的特性就比较喜欢，就说渴慕到人的爱呀，特别是有些人是有那种自怜的他就很会依附在人的身上那基本上我这个帮助他的人，如果我是那个同情心，我的恩赐是同情心很浓，很就是我的同情心的恩赐呢是很高分数的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常常也会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呢，到个地步呢，你也会很累。那对方也常常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会不满足，你也有压力，然后他本身也不满意，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首先我们可能要反思一下，我有没有一些传送出去的讯息呢，给对方有一种错误的期待或暗示，有一种暗示。比如说我们讲话就是比较感性嘛有时候哎呀没关系，我一直在你旁边，类似这样我会陪着你，类似这种话，那这种话是很有吸引力的，很有安定力的。可是真正陪着他的不是我们，你要回家睡觉，你要回家做事情，是神。所以呢，我们要让对方知道说，在你任何的情况，即使我不在的时候，神是跟你同在，这是我们要给他的一个正确的资讯。那我们就要反省一下，我们讲的话，或者是我们的有没有给一个错误的讯息我只是说我们要反思一下为了以后不要再进入这种，因为那当你碰到你用很多心思去帮助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到后来变成好像你欠他一样这常常我会看到这种例子就好像你不做是你欠他那他要的是你的这一份感情，或你这一份关心的话，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到后来呢，很吃力。对方也没有达到他，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到真的到神那里去，因为我们说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嘛，那我们自己可能压力也会很大，甚至会留着一种愧疚感。 哦，那就真的很吃力，很不讨好了哈呀。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啊做一点回顾，会一点醒思哈。那刚才我有一个观念，我刚才讲了哈，我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智哈，金银我都没有。今天你要帮助的人，金跟银跟你所有你的能力是帮不了的。所以我常常说，你不是要解决对方的问题，你是要把当一个引路人，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去啊。所以呢啊，如果我们可以立定这个心智哈，我以前讲过服事的时候，不是讲辅导，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常跟他们讲，我说我服事的时候啊，有三个服事人啊，特别是个别的那个个案的时候，第一个哈，就是啊，我一定要顺服神的带领，是不是神要我做的？第二个呢，我只焦点是只有耶稣，只传耶稣。好，之后呢，后果我交给神，因为我没有能力去负责这个后果会怎么样，我就不为这个后果。我心里很单纯，说我就是要啊，就像彼得说的，金银我都没有。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我们对我们能力自己能力的一种，好像我们会觉得说，我好像要英文说 conquer， 就是好，不是说征服了，好像我要去有一点成就哈，我要去做这事，我要有一点标准，有一点成就，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哈。那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只是一个在神跟他的这个对象的中间呢，我们就是一个引路人，就好像哦，你找不到方向啊，你不知道怎，那我帮你带，就这样子而已，我们是帮助他的啊。所以啊，那我们的那个很单一的这样一个动机呢，我是认为对我是很好的啦。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很专心的一个原则哈。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省去很多，有时候会有觉得好像有失败感呐，或者是愧疚感。好，所以一个辅导关心的人，没有所谓的失败跟成功。好，我奉劝你们哈。即使这个人成长了很多，也不要以为我们成功哈，在辅导跟关怀上面不是成功，是我们对神的诚恳，对人的对神的忠诚，对人的诚恳，就是这样。那神有用我们，他就用；如果没有用我们，他一定还有别人可以用。好，那我们就讲到说我没有给你们这个我的纲要了哈。好，那我就把它简单的再讲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哈。我要你们去思考，我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要检讨一下哈。那像刚才提到什么讲不出来了，小霞哈，小霞对，小霞在讲这个例子哈。那我就会认为说呢，因为他不是这个跟我们今天这个个案一样，说好像他就赖在小霞上就依赖，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呢，他的问题呢，可能就是一样是根源的问题，就是要翻土，好，帮他翻土哈。所以，如果对方呢，你要他去神那里，然后他的方向却是你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去找他的根源。比如说，有的我说过，他很自怜，他很需要人家的怜悯他，好，他特别特别渴慕，特别饥渴了哈，特别饥渴。好，那如果一个很自怜的人，你还特别的去安抚他的话，那事实上你是害了他。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那个自怜就是他的问题啊。如果你还去帮他拍拍贴贴膏药，我不是说你要对他很严厉好，但是你不能对这个东西就在这个上面呢，就在这个表面他的问题上面呢来帮助他，这样的话他下面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个自怜是一个症状啊，所以他需要的不是人家给他更多的注意力，是让他能够变成一个健康的心态。我有神的怜悯就够了。好，这个当然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帮助了哈呀。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帮对方再想一下说什么原因好让他好。比如说我听到美金姐说对方跟他讲了一句话说可能意思是说，我这样讲对不对哈？那个美心，你告诉我，意思是说，因为他的这种知己也不多，他很珍惜你们的友情，是这样吗？
是是， 我稍微就是有一些我稍微补充一下哈。
好的，好，你讲。
就是先有两个 case， 有两个 case， 很相似，但是他们的需要不同。这是在这个是十几年前发生，那但是在持续，这是怎么讲？后来就有一段中断了嘛。那但是当后来这几年最后，我开始陪伴的时候，开始学习那个辅导，就是我就开始改变了我的方式，因为以前只是出于一个好像关心呐、
是
像第一个例子，
你有那个恩赐，
我们举个名字，像第一个例子哈、哦，就是我们叫他随便取一个名字吧，叫。
就 A 好了，
那他因为对 A 或 B 啊 ，A 那我们在家我们有一个小组，那所以因为他们女儿小女儿刚过世，很突然的是，六岁是他们很心爱很心疼的女儿，突然生病过世了，那两个夫妇都很沮丧，进入 depress。所以有人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小组来，那他就我就开始关怀，那每个礼拜他们都来，他告诉我就是他好像到了小组他会感到很温暖，而且好像比较有点安慰，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又面对那个那个罪疚感也好啦，伤心也好。那我就知道这样，我们一面就成了我们小组的组员。那我们有互动，其实他跟我很谈得来，那他也是很有思考、很有思考能力的人。他想事情也是
很
有深度，
很谈得来，对不对？你自己本身也很享受，是这样吗？
不是，我是说，我们谈话或是看事情有很多也是可以
有比较有默契，
就是可以沟通啦。
OK OK， 是。
哎呀呀，然后因为我比较愿意听啦，所以他里面有很多需要倾诉，需要那个我就听。但是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这种圣经辅导的观念，一点都没有，完全只是一个关怀跟爱心这样。
你很热心，
所以就帮助了这样叫呀。所以我们就小组以外，就是我们也他们两个夫妇跟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这样就这样陪伴了几年。几年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又人家带进来的是一个有躁郁症的人，他已经信主没有多久几个月，那但是带来我们小组。所以这个人呢，他也是来了几次之后就喜欢跟我常常沟通。而且这个第二个 B 呢，他就比较主动了。他每天打电话，有时候一天打好几次。我那时候真的没有这种经验，我实在只有祷告，我说神啊，我怎么样来帮助这样的人。所以后来就是我也愿意，但是那时候老师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把那个界限设出来，所以他就是几乎天天都打来，所以我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再关心 A 了。就是比较偶尔，不是那么烦的频繁，但是我有交代另外一个姐妹来关心他，是我的同工。那这个事情就演变，我们后来几年下来，就是这个 B 有成长很多，但是呢，他的问题，两个问题是不同。B 的问题是心智还很就是心智跟他的身体那个不一致啦。譬如他已经四十几岁，那但心智才十几岁的心智。对对对。那其实他很聪明，非常聪明在某方面。那陪他刚开始很有进步，也很听话，我的感觉就像照顾孩子一样啦。那他也叫我美金妈妈。那所以陪了，但是到了后来他又就是变成好像我不能跟别人 谈话或是有比较那个，他会吃醋，然后会就是那种不好的行为，会瞪着对方或怎么样。我觉得很困惑。后来我有问问那个牧师，我说他是同性恋吗？这种他说不是啦，牧师说不是啦。但是我后来也问了好一些朋友，还有我的心理医生的朋友，但是后来就是渐渐的，有一次就是我离开去巴西，那他的先生去大陆，同学会，大学同学会，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他本来要跟先生一起去，他为了可以在教会服侍啊，哈。所以他自己愿意留下来。结果那一次，他家的 alarm 响了，他响了好大声，没有人帮他，他那个旧病又复发了。就是很恐惧这样。所以那一次以后，他又好像很久很久才安静下来，但是又恢复到以前的状况这样。所以我们都劝他吃药。那所以后来因为这样呢，他一直好像我变成他的拐杖，那几年下来我觉得有进步，后来好像又退一步了。所以我后来就是有一点很失望啦，也很难过。那我就暂时就是想说需要远离一段时间啦。那时候我也没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办。那
你有压力呀，你压力也很大。
也有，对。那那个 A 呢就暂时放在一边的，没有办法。但是我后来也才知道 A 其实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因为他认为我好像抛弃了他。这样呀呀。所以这两个以后我后来就是开始我们的蔡牧师引进那个李老师来教导我们一些观念啊，跟辅导的观念，我才开始慢慢的晓得啊，我以前做的实在都是因为没有经验，没有一开始就是把他关怀以外把他带到神那里。所以这是现在呢现在他因为前一阵子刚几个礼拜前，他先生就是突然知道他先生就是这个 A 的先生那个陈教授，他忽然得了癌症，就是癌症末期啦。他其实这个过程他没有让人知道，到了末期了才知道。那我们已经不住了有一段距离，我搬到北边来了，但是也好几年都没有再来往了，但是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马上就是联络上。我们不管如何，我的那个同工就是我后来交代他关怀的哈，他就是我们一想到最主要就是他
一个机会了，
灵魂的得救，
对，是一个机会，
对，灵魂的得救，所以我们就马上探访，然后安排一位很有经验的老牧者，也是他认识的，很尊敬的。
上次你有提到这一段，对。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就是借着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呢，我们又连上关系了。
是。
这个 A。
是。
呀，
是。
他
但是在这一段里面还是有产生一个有一点点误解的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过去有这样的一个阴影嘛。好，
对，
等于说他你们的关系上面呢，他是会有焦虑的，而且会有猜想，会有猜忌，哈，其实如果你们很关系很彼此很坦然的话，哈，他也可以，就像你以前你跟我讲说，他其实你们以前就没有在沟通了嘛，好，我插话一下哈，因为我想说把它一个，那我们可以继续再讨论哈，我先跟你谈到。就是你先跟我讲，我需要的话我问你哈。好，刚才、
okay.
美金姐妹呢，她提到一点很重要，很好哈。她说我就把她交给别的同工，哈，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智慧的方法。就说我不是不关心她，你看她听到她先生这样，她马上那个关心她的心意又挑回来了。但是呢，当她对她有一个好像可能是也要。也照顾不暇了齁，好几个，然后那他可能就交给别的同工，我觉得这一点很好，非常好哈。 那我讲一下这个情况哈。我的意思是说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需要从它的根源一样的，要从根源去帮助他哈。那帮助他的时候，就像你讲的，我们要有一个规范，哈，比如说像那个啊，像孩子的那个，我们就要训练他长大嘛，哈。那像这个，啊，好像会跟你要情感呐、啊，跟你要你的那种友情的这样的一个啊、一方面可能他的信仰的那种也不很。可以说就不成熟了，可以这样讲。
对，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就是刚刚。
现在已经是了吗、刚刚而已。
后来他有受洗，但是他因为没有在我们教会，他就是刚认识不久的时候他受洗、不是因着来小组之后受洗的。他告诉我受洗是因为他女儿过世齁、那教会的人都去关心。
是
教会啊、教会的就是南边不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在北边嘛。
我懂我懂。
那南边的教会很多人去关心，后来就是好像问他要不要决志成为基督徒，他就觉他说我也糊里糊涂，我是为了人情不好意思就答应。
OK, 好，等于说他有跟你表白。
其实没有。对。
啊，是信心上面的根基是没有的，可以这样讲的哈。好，我现在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哈，我有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哈。刚才我们就一点一点这样把它，你们把它记下来。比如说他像美金前面说，我把它交给别的同工，所以团队很重要。你如果刚才那个生命记的第一章，你会看到摩西啊在强调一件事情啊，你们这些人的麻烦，你们那么多的问题，我一个人担当不了哈。所以当你有这种挫败感或者是你有一种无力感的时候，记得我们不是落单的哈。我刚才说我们主要的目的要把对方带到我们的团队来，他成为一个见证人哈。只要他有这种经历，他就会成为一个可以帮助人的人。那我跟大家提一下类似啊美金姐妹提的这个例子哈。有一种叫做移情哈。或者是替代，很有可能呢，这两位呢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把他的个人的情感是需要被满足的，那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你会有满意的喜乐，好，我们人应该是活在常常喜乐里面，可是因为somehow我们没有那种，没有这个资源，哈，所以我们自然会饥渴哈。那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哈。有也是教会啊、那也是因为就像你讲的，就是对方的儿子，而且他是大学咯，去外国留学、生病死在异地异国哈。然后这个妈妈你就可以晓得，父母亲都是很有钱很有学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哈。哇，这个母亲就非常的重创哈，就是打击很大。就在这个时候，教会的人就去关心他了，哈，把他带到教会来，然后听说他的儿子在国外有信主，哈，那所以呢，他就开始了解什么叫教会，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找到教会的教会人，就开始来帮助他们，那都一般的人都很同情他们，哈，结果呢，这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比较活跃的弟兄，年轻人就还没有结婚，哈。他很活跃哈，他一直跟妈咪就像母子一样哈，我还记得。然后他很乐观性的，然后也很愿意哈，就特别去扶持这个妈妈。结果这个妈妈开始就对这个弟兄呢就有期待了，哈，所以他希望这个弟兄到后来希望好像把他放到他的儿子的位置去了。之后呢，连交女朋友的事情他也要管，好啊，他不就好像几乎就在看儿子一样了哈。那这个弟兄比他儿子可能更听话，因为他是基督徒，而且他是在教会是要服侍他，所以他刚开始就很应和他的需要哈，就听他的。慢慢这个弟兄压力很大，那后来呢，我就建议说，你们好不好换一个人去服侍他？好，那么这个问题 不是谁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个妈妈本身，她跟她有先生啊，为什么她的情感不能跟她先生能够同舟共济？就两个人就是同甘共苦嘛，对不对？患难的话共患难，就是两个人本来就是可以有一个支柱的啊。结果呢，啊，跟他的有没有信仰没有关系，就他的情感是一个代替啦，他可能平常就是儿子他的中心，所以呢，就变成这个儿子没有的时候，对他天是塌下来了。所以他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还没有结婚。哇，他就觉得好像我又捡到一个儿子一样，好，所以类似这种情况呢，是有他的问题根源的。好，比如说啊，现在你在啊帮助的这个 A， 本来有先生，好，然后先生现在也去世了，女儿也没有了，哇，那这个时候他是很就是落单，一方面一段话会很里面那个情感的那个是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痛了，可以这样讲。但是一方面呢，他的情感本身的那个能力不刚强。好，通常的话到一个年纪哈，会有我们年纪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哈，当你日积累月有日积月累哈，日积我今天讲话好像不太对哈，日积月累之后呢，你会有很多经验，好，小小的仗打一打，慢慢应对比较中等的仗，然后就大一点的仗。所以这种人生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我们意外的事情啊，让我们是没有办法把握的哈。那通常他本来就有他的心里面的那种问题在那里，就有他的空虚，有他的啊不满足在那里哈。所以像这个的时候呢，啊，可能我会建议的哈，其实你刚才做的很好，你说你就请别的同工啊，但是也不能让他感觉你在嫌弃他或在排斥他或在啊疏远他，也不能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可以让他知道，就像彼得说的，金银我都没有，我最好的，我就是只能给你耶稣啊。那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来让对方知道说你有了耶稣就有永远的依靠，当然这有一段路要走了。好，那像刚才你讲的，我们就是需要那种智慧，因为一开始你说你没有概念也没有哈，就是要关心，可是没有这种辅导的概念。那辅导是怎么样，我们会当然我们当然要以对方为主，没有错，看对方的就是说我们以对方的问题来决定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啦齁，一定就是带向神那边去。我们的包括呢你要给他多少时间。好，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会表白，就是一直在重复他的那些苦情。第一次这样，第二次也这样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帮助他说，好，这些你已经讲过了，或者说呢可以跟对方说，我们今天大概谈多久，好，让他可以就等于要训练对方一样，好，包括给他多少时间，还有给他一个帮助他有独立思考，好，我们帮助人的人哈，辅导人的人，请我们不要替他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一样，我们不能为代替我们的儿女做各种决定，我们要引导他做对的决定，但是我们不要代替他。所以就像在训练孩子一样那至于前面那个呢，他本身就有他的这个就是脑神经方面的问题那是
B
对 B 哈，他就是要属于比较专业性的的帮助了包括你讲的吃药那如果他不吃药的时候怎么办他也有一个丈夫所以这个丈夫要跟你一起来帮助这个妻子所以基本上呢他们的支柱家里是有亲人就有支柱嘛对不对所以不过你这个 A 现在就没有了对不对家里人就没有人
了对现在就还有一个女儿但是女儿嫁给美国人所以他们就是没有住在一起了，
就是因为过美国人的话
以后也不太可能住在一起，你知道美国人没有这种习惯， 哦，那他以后要走的路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他英文也不流利，然后对，然后很多事情都是他先生在处理，
是，
对，他是专心的照顾他先生，他也家里照顾得很好，但是在对外的处理事情呢，大部分先生。不过感谢神，就是说最主要需要交代的事情本来没有时间，我们迫切祷告，结果神还让他
又给他回馈，给他留一点，对，我听你讲，
对，多留一点时间，不但受洗还可以交代一些还有
那是很好的见证，
做遗嘱，对对
对，对他还是很好
的，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第一次体验，
我觉得
体验到那种爱，神实在是怜悯，
是。我觉得你在谈话里面让我有一个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你常说我们，所以你是有团队的，哈，这个很重要，不要犯规，别对，你是团队的，是哈，一起带导啦，彼此有一点交换意见呐，然后我看看，
所以我在想从以后，
你讲，
就是跟。跟师母学习的，我有一点概念，但是我以后陪伴的时候，我可能如果遇到什么，当然还要继续请教师母
了。我就
在
想说，
现在他也
我
建议他参加小组。
是，我要跟你做个别的个案的跟你探讨，好不好？好，因为我们只是在讲个大方向，有人会好像依赖我们，我们怎么办？好，我们不要有。亏欠心、愧疚心理，也不要有失败心理，哈，因为我们只是要我们自己要越来越有智慧。
刚刚是两分钟啊，一点半了，不是两分小时吗？
OK， 好，所以我跟你在做个案的那个探讨好吗？好，然后呢，我把我这个稍微把它讲完哈，就是我们要做第一个，我们要让再次帮他翻土，哈，找他的根源。甘云就基本上就是跟神的关系嘛，好，那什么在阻碍他跟神的关系？好，比如说像刚才小霞说，他就是有偶像，那这个偶像呢，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啊。我自己本身就有两个偶像被神这样拔掉的哈，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个偶像是很敏感的哈。我们对于对方也是一种训练状态，就是一个我做那个叫什么，在旁边教练，我们做教练，我们不是我认为关怀辅导哈，可以做组内的家人，但是不要做亲人，这是我的原则啦，好，就不要好像干妈啦哈，或者是干女儿啦，还像那个时候认他做儿子啦哈，就尽量不要有这种亲情的这种牵扯。那个就过于我们能够去负担的了，就是我们能够给他多一份时间，多一些关心，把他带到神的家中来，让他参与这个大家庭，让他不是孤单的，让他有一位这个可靠的神可以依靠，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尽量对我来讲啊，等一下你们再表达你们的意见好不好？我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说尽量不要有这种亲情的，就是好像变成代替，很容易就变成代替或者是移情，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不太那个好，不太好呀。所以像前面我提那个例子，说儿子死掉那个哈，后来他你知道吗，他们就让离开教会了，所以他等于就没有信一样，那夫妻关系就很冷漠，因为这个妻子呢就是以儿子为中心的，好，那现在呢已经失望了嘛，绝望了，所以夫妻关系也很冷漠，所以就变成要从头来调整了哈，他们的这种这个历史的问题，后来怎么样我就没有再追踪了，只是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谈到这个事情哈，所以我们对对方是一个训练，帮助他有独立思考，不要代替他去不要替他做太多哈，因为你要他能够起来。然后可以迎战啊，对，那我们讲可以迎战，有信心，然后可以靠着神迎战，他越来就会越刚强啊。其实我们在培养一个刚强的生命力啊，然后呢， 刚才像你讲的说有团队哈，还有一点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哈。我讲过说我们的恩赐不一样哈，那我们的恩赐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我们有恩赐，我们要用我们的恩赐，可是我们也要节制我们的恩赐，因为我们的恩赐本身呢，它就像一把刀子哈。当你说哎呀我很有这个恩赐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用过头，所以我们需要节制。我们在用我们的属于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是很好用的，你也很享受哈。但是恩赐不是让我们享受成就感的，恩赐是给我们做工，让我们做工具，好让我们可以服侍人，可以造就教会。所以呢，不要变成我在怎么讲呢，好像我在用我的恩赐的一个服侍，不是这样子，好，只是给你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强处在哪里，然后记得这个强处的另外一边也是短处，所以我们要节制。好，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个美金姐妹哈，我们是也是老姐妹了哈，彼此老姐妹了，所以她不会在意我讲哈。比如说我有同情的恩赐，我有帮助人的恩赐，我们就很容易会帮别人担这个重担啊，或者是去剥夺了人家成长的机会，这是我的意思哈。这个是同情的，就容易变成人家的拐杖了哈。那反过来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哎呀一看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哇那个眼光判断诊断非常的快哈，很犀利哈，可是呢却忘了说我要服侍的是这个人哈。他除了要让他知道我该怎么矫正我的问题，他还有他怎么样挑起他里面有动力，他需要被鼓励，他需要被安慰，这些还是要顾虑到。所以我说你一个恩赐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那对你的长处你要节制啊，那短处的话学习，尽量的这是我的短处，那我就要去刻意的去学习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我的对这种个案的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我是有限的啊，我们可以说哎呀我可能做不来啊，那我们就跟牧者啦或者跟同工商量啊，然后呢我们很清楚的要知道神的心意，当我面对这个神带到我面前的人，神的心意要我做什么，不是我想要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不是这样子。好，另外一个角度，时间到了，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刚才从我这个帮助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怎么样可以调整，怎么样可以成长啊，怎么样可以解决我的那个被依赖，好，我有压力，对方也不能成长的问题。那么谈到对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要让对方有一个清楚，就是你要跟他交代清楚说我跟你当然不是一条一条，我们也不是那种职业性的说来说我跟你讲说每次我们谈几分钟啦不是这样子哈。我意思是说呢，我一开始就讲说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有一种讯息的误导哈，给一个暗示呢让对方误解，我的意思是这样哈。所以呢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哈，很清楚的让知道，因为你会对方有一个目标嘛哈，我希望你能够成长到这样子哈。比如说刚开始呢他说我不会祷告，那你带我祷告好不好，好，那你为我祷告好不好，通常我们会有这样哈，你为我祷告好像感觉谁祷告比较有灵验那种感觉哈。那当然开始你不能说祷告要自己跟神讲，为什么还要我帮，我们不能这样子哈，我们要帮助他。因为他还没有那个历练嘛，哈，好，那么以对方的比如说对方有这个错还没有成熟的观念，以为祷告谁比较有灵验哈，那么你要跟他讲说，祷告呢，事实上是神，好，你就给他金节哈，昨天有人回答的很好啊，小王说就是对于我们尽量给对方神的话语，好。然后尽量在神的话语跟神的经验里面呢，信仰经验里面去交通，好，去交换意见，好，尽量不要谈到天南地北。当然那些都是一个接触点，很好啦。但是我们不要主要的重点在哪里，我们要清楚，不要好像很多很多旁边的那些所谓的绪论，然后中间呢就会变成会打不到那个重点，好，切不到重点，好，好，所以我们可能以对方的立场的话，他有权利知道 到底你对他是什么计划，对他是什么样的原则，还有你有没有什么规范。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跟他讲到，他有权利知道，免得呢加强他的误解。好，那然后我们也鼓励对方，鼓励那个被我们帮助的人哈。那刚才有一点哈，美琴姐说那个 A 本身哈，到后来跟他就好像他找别人，就两个人就关系就疏远，就好像就没有再连结了，一直到他先生过世这一段人再连结哈。那等于说呢，这个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他也有承认说，可能有一些就是彼此都认为是误解的地方，或者没有疏通的地方哈。你们是认为说都过去了哈，他们彼此都认为过去了，我认为不能让他过去。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他没有去了解到，没有成长的话，那这个事情还会再重复发生。所以呢，一方面要帮助他的信仰的信仰的那个可以基本的信仰的根基要打出来哈。然后一方面呢，让对方知道我期待你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的难处在哪里。比如说刚才我讲到说，他老是叫你要为他祷告，你带他祷告哈。那么到一个地步呢，你就跟他说，今天你来带我祷告。好，我不会啦啊。那你现在你要跟他说，那你不会是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要让对方表达他难在哪里，你的目的是要让他独立嘛，有能够能力好自己跟你一样。我们的期待，我们看到对方有病，我们不是只有看他好一点而已，我们要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意向说他会跟我一样。我常常看着一个我的服侍的对象呢，我认为说，哎呀，我要看到有一天呢，他或许比我还更会做见证，因为他有这个经验，我没有啊，哈。我常被人家说，哎呀，你没有那个经验，所以你不了解我。常被人家这样讲，我就心里很不是那个，就好像医生要放过所有的病才可以看病一样，哈。那，所以我当我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哈，有危机的人或怎么样，我心里面就会感觉说，哎呀，他当他被神带起来的时候呢，他是多大多好的一个见证人哈。有些我做不大，可能可以帮助人家，这是我的一种意向跟想法哈。所以呢，要让对方有那种机会来表达说我难在哪里，我不会，不是只有说你给他一个目标，你也要让对方可以跟你说啊，我就感觉好像我在跟空气讲话耶，我要祷告说我看你讲那么多，可是我就很讲不出来，他跟空气讲话那怎么办？那你就要去让他帮助他不会觉得在跟空气讲话。所以你就想说他是你的父亲，类似这样子的哈，类似这种互动，然后让对方要对你交代，让对方要跟你表白说他的难处在哪里，从那里就不要说好像你去看他的问题，你帮他解决他的问题，你认为他难处就是在这里，他的崇拜偶像，好，问题是他自己不晓该怎么样不崇拜偶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些互动，哈，帮助他可以自己启动这样，哈，好，我就把这个轮廓先讲到这里，哈，那或许还有很多人有一些你的例子也要拿出来讨论，或者说你有什么，到现在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有没有要分享的，你当中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弟兄姐妹要分享你的例子啊，或者你的看法的，有没有？我今天都是讨论哈，我没有特别什么样的一个准备什么材料，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讨论，这样的个案一个讨论啊。
师母，很快问你一下，你刚才讲到说我们是训练对方是教练，可以做组内家人，尽量不做亲人，这个界限在哪里？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家人就是亲人，就没有，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说。
或许这样讲好不好，我们有耶稣的血缘，
嗯，
但是没有那种我们的这个基因上的这种，你知道我当我们有亲人的这个家庭里面的那个关系的时候哈，是有时候会不客观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当你有一种情感的时候哈，你会淡化对方的问题，
嗯，好，对，
我们甚至会掩饰对方的问题，
嗯
呀，就是你就不客观了，你就不会客观，别人看得很清楚，我们就看得不客观。所以如果那个层面去，你的意思是在问我说， 什么叫做亲人，什么叫家人，对不对？
对对，就是我以为家人就是亲人呢，因为家里边人不就是，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就是
好，
所以
我现在
你会觉得。对别人本来是家人，可能你在组里边你对着家人，但是因为跟对你亲人是，你对这个人不像对自己家的亲人那样子，有时候还会觉得 guilty， 说我是不是不够爱那个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有什么就是不 different， 会
因为亲人哈很容易就会攀情了，亲情了，那只要一攀到那个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去往我们的目标呀，人要亲的话，去跟耶稣亲。耶稣是我们的良人，耶稣是我们的恩友，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万王之王，类似这样就是我整个依附是在他身上。那至于说跟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呢？我没有想过要怎么来解释这个比较好哈、啊。有没有谁要跟我补充一下的？我可能需要在这里讲这个问题。
我是杨燕，我可以补充一下。
好的，请讲，杨燕。哇，你那么忙，来一个上来呀，请讲。
感谢主。那个以前你老是跟我们讲，这个我们容易动情啊。然后总是过于看重情，我以前其实不太懂你的意思，但后来越来越体会越来越深，感谢神，现在有一些成长。那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就后来就想到圣经里个一个故事，就是当扫罗其实被弃了以后，神要告大卫，他让撒母耳去跟那个去告大卫，但是撒母耳为了扫罗心里面忧伤。
对，
然后他其实萨姆尔对大扫罗是有情的，师生之情，或者说是老师对那个扫罗那种情谊，
几乎像爸爸了，像爸爸是，
对，
是
就是
讲的对，
那种长辈的情谊。但是连萨姆尔都要被神调整，萨姆尔上帝跟他讲，你要为他忧伤到几时呢？其实然后当然萨母尔跟神关系很好，他可马上就转过来了啊，他就放下这个，然后去高大位。
是
我想这个例子就很好的表达什么
是
情，
是的，
什么是情，什么是遵行神的话，神的爱跟人的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你讲的这个哈，从那个杨燕姐妹讲的这个哈，等于说呢，什么叫做，我们现在把它稍微做一点归纳了哈，什么叫做我讲的哈？其实我刚才讲的是很，我没有预备要讲这句话，那所以我就需要深思哈。等于说呢，一个是重情，情感的情，一个是重真理。
对。
那我现在杨燕在讲，我又想到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儿子已经40岁了，当他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那我一定也会希望他能够跟神这边去，就是说靠着神去处理那当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我就尽量避开，我是一个妈妈，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老人家，我还是一个传道人，而是呢把他看作是我的弟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有一个角度是这样来看他。所以因为有时候如果说我以儿子来看他的话哈，有时候我会要求过多，有时候我会护庇他去帮他找借口，你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当我把他当作我的弟兄的时候呢，因为我还是一样希望他能够亲近神，能够依靠神。而那这种关系呢，我觉得说当我跟我的儿女的关系是这种有这种肢体的这种弟兄姐妹的关系的时候哈，我觉得我很放松，我很自由。我不晓得该怎么解释。我刚才讲这句话其实不是有备而讲，所以你这样一问的时候让我思考说到底我的意思是什么。不过杨燕他这个定义很好，就是说一个是动情一个是深入到理真理里面去，或者可以这样，那我们可以再想，然后那个例子也很生动，也非常生动。
师母，我可不可以我的想法是这样一般心理辅导齁都不会找他认识的人啊。因为可能他 怕人知道他的，譬如特别是朋友啦，或是说在教会里面很认识的，可能他们的心里有他们不太喜欢人知道他们的问题或软弱的地方。
嗯，
有些是这样。那还有亲人呢，就是如果孩子的话，可能他会觉得父母那个会给他们期待太高，有压力啦。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太合适？但是孩子如果到成年人，如果跟自己的特别母亲或父亲关系很好，就像朋友的话，他们会请教的，会有问题会去请教母亲、父亲、母亲。但是一般如果不是朋友的如果没有到那种朋友关系的程度呢，他们会觉得好像把他们的软弱的地方又讲出来，等一下不是被责备呢，又是有压力了。我是觉得这样。
我要再了解。
但是我所听到的就是一般的辅导都说，就是一般来去找辅导的，大部分都是去找不认识的啦。
哦，
他不认识的。
OK， 就是
一般啦，但是对，但是有些当然例外，像我们我一定会找师母的，因为了解可能不晓得是有的是说他们可能就是他们不希望人家知道他有什么那个问题这样。
好
他如果找说教会里面的，那他怕说别人也知道他有什么问题这样。
其实
有一些顾虑，
关怀跟辅导哈，关怀本身，关怀跟辅导哈，也是有一个一方面有神的恩赐，也有负担哈。那有些人你会发现哈，有些人跟你吐一吐他的苦，就是苦汁吐一吐哈，但他没有期待你帮他给他什么建议，他只是找一个就你讲说如果朋友的话，然后你说好像我们不会去跟比较亲的人讲这个，我有点不太，我现在需要了解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人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就是刚才美金姐妹在讲的这段话。
师母，我是小霞。
好，你讲。
我想说可能我先说一下我所听到的，可能对于美金姐她所讲的，她讲的是一般世界上的那个心理咨询的那个人的心理啦。
专业的啥。
对，专业的。但我想说的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动情的那个部分哈，就我不知道，就我看到一种情况，我心里面其实在我心里面也蛮多年的一种，但我自己心里面我其实是不认同的，就是因为那我们都是基督徒，我跟他都是基督徒，那因为可能我觉得我可能陪伴了你一阵子，或者因为关怀反正相处接触多了一点点，然后又觉得聊得挺投机的，我们就结拜。就比如说啊，我就结拜，我们结拜成什么姐妹啊，或者是认干儿子啊干女儿的那种。那这种的话呢，就像您说的，就是他首先如果一旦有了这一种关系的那个在里面的话，那他的关系就不单纯了，就不是单纯的主内的肢体关系。那所以在看待在对待一些事情的问题上面的话，就像您说干的，他会不客观。然后这样的关系上呢，就容易就是一旦如果关系出了一些问题或者有冲突，然后不一致的时候，其实那个伤害会很大。
是。
而且这种伤害呢，就是等于说会觉得说，就因为我对你有期待嘛，或者我对你用的情会更深。那所以一旦我里面的那个一旦我们里面不一样的时候，那可能我里面的那个创伤就会比一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的期待会不一样，那我的付出也不同，那我里面的伤害也会不一样。那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对于基督的那个身体的建造来讲，那就不美了。所以我想可能对于你刚才讲的那个动情，就是用情，就是那个 那个，我想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但是我听到的我就想到这一个角度，然后我心里面是很阿闷的。
嗯哼，嗯哼，我不是反对说去什么啊、攀交情或者是啊、好像认成干妈啦什么那些，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反对这个哈、啊，而是说呢，如果我们在做关怀，跟那个啊、辅导的方面的话。可能就不太，就好像我们是知心的密友啦，哈、哦，这个的话就变成会就是会比较没有办法指向我们的那个效果，哈哈。
嗯嗯嗯
嗯。总之嘞，我想说，总之嘞，那个情呢是要被真理来归正的。
啊、是的，是的，是的。
我的感受是这样。那刚才美心姐的那个哈、
啊，
我能体会的是、哎，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辅导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在外面的心理学的这个诊所里面，它的界限是非常强的，
是、
不可能说对方来访者或者个案还能得到心理医生的手机号码呀什么的，它是被保护的很好的，
是的，是的。
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可能，我们的会友可以24小时可以找到，甚至他都知道我们的家在哪里，所以这种教会里面的辅导其实是多重身份。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这个时候界限就非常的重要了，
是
我现在已经被神呼召，或者我有负担要做辅导，这是神托付给我的，我没有办法去逃避，但是我又有这种多重身份，我在教会里面又是同工，相当于有一些牧养的这种角色和职分，这个时候，但是同时我又是辅导，哇，这个时候这种多重身份，几顶帽子在头上不停的要切换。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为难的，对，
那个杨燕是我跟妈咪心里面认定的杨传道，感谢主，我很欣慰，
很好，呀，谢谢
你讲，请讲，
没有，我刚才我说那个 V 叫我美金妈妈是，她只是。我们并没有认什么干儿干女儿，而且我一直不习惯，有这种什么干妈干儿，
他要这样叫，
对他这样叫我没有办法、啊。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的问题里面有一点就是他很渴慕母爱，因为他小时候、他觉得没有父母亲的爱，这样
是，
所以但是我们没有认什么，是他自己。
不是，因为对方把你替代了，他把你的角色替代了，
对、他可能就是要把我替代他的妈妈这样，
是
，OK，
是，
可以说，但是这个。但是其实这个很微妙哈，就是有的时候当他发出这样的讯号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我们自己心里面可以有一个评估，他可能有依赖我们的这种倾向了。
是的，
其实我们可以心里面，我至少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关怀者，我心里面要有一个分辨。比如我们教会，就我辅导的陪伴的一些姊妹，她分明年纪比我长，但她非要叫我杨燕姐，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她不是，因为她比我年纪比她大，她是一种心里面把我认定成一种尊重也好，一种权柄也好，
是的。
那这种时候我就要心里我自己要小心了。我要注意他有可能就把我视作、或者是投射也好，或者是把我移情也好，把我当成一个权柄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在陪伴和辅导他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要很清楚，我不可能成为他心目当中期待的权柄。我不是他的神。对，我要很小心很谨慎。
对。
可是我们啊，我的背景哈，我的背景是不管年纪。就是都是这样女的就叫姐，就是兄弟姐妹嘛，然后男的就叫兄，我们是这样，文化上面也那个，其实哈，称妈妈这个称呼倒是，杨燕姐提醒我，称呼不是问题，是我们要去评估说，它里面在称呼里面含挂着多少情，称一称。
对，是的。
对，要称一下。
对。
然后呢，我们
是。我想说两句这样。
以真理为我们的大前提，哈，我们不可能帮助一个人都没有情感的啦，我们有，但是呢，这个情是小事，这个情是就是要舍掉情，然后我们要重那个真理，这样子，
是。
我们可能越谈会越清楚了啊，我们这样越谈会越清楚、嗯、谢谢哈杨燕，很好，你救了我一下。
因为我后来发现他好像要把我、就是
对了，
跟妈妈的问题，父母的问啊、是，所以我刚陪伴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开导他，因为一个做母亲的立场，他母亲不是故意去忽略他。好、嗯哦，那时候有他父母的困难环境，那分析给他听，后来他跟他的母亲关系就恢复了很好的关系。
是、嗯、是，
即使他母亲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呢、啊，父亲是院士嘛、嗯，哦，那母亲是一个很有教养，也很会体贴人的人呢、啊。
嗯，
我去大陆的时候有、嗯，就是去他们家，我们有见面过，他们就是把我当家人一样。
是、嗯、啊，是、嗯，你也帮助他很多了。
有一点我高兴的就是。我高兴的就是帮他们恢复母女的关系。
对了对了、
嗯、对
了。我的重点哈，不是说我们这样让人家依附，不是给重点，重点在于说我们不要变成我们有压力。好，我们有一个本来很甘心乐意，后来变成我们的重担，那这样就很划不来，这是我的重点。呀、yeah, 哈哈。
我想说我给他有压力。
请讲
师母。
请
我是杨燕，这个题目因为我非常感兴趣，而且是在我教书里面做这个关怀辅导方面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还想再多说几句。
好的，请讲，请讲，
好，
请讲，好，你甚至可以用下一次的时间讲也可以，如果你太赶的话。
没关系，我是怕因为时间关系，其他姐妹要下课了嘛。
对，
我就讲两句。其实我自己的体会是，这个一定是首先我自己先我的过程是，我要对付我自己的这个我的人的问题，就是我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我喜欢帮助别人，老是去帮助别人，这个特质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导致的啊。我后来我要觉察我自己，我要认识我自己，我有这个叫什么？刚刚师母说的，我的这个优点也变成我的一个限制。我要节制我自己这个部分、
嗯嗯、
那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在成为一个教会里面帮助别人的人，探访别人的，有些人是就像师母说的，同情分特别高，他很容易怜悯人、
嗯嗯、
他看不得弟兄姊妹受苦、嗯、
对，
那我的问题呢，我的问题呢是什么呢，我就很喜欢去当老，我是家里的老大嘛，我很喜欢
解决问题吗，责任感，
我就很喜欢帮别人去
责、嗯、
对，责任感，帮助别人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几个好朋友、
嗯、
我们各自身上有不同的就是软弱，就是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种试探、
嗯、
就是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很容易就过度的去帮他、
嗯、
以至于让他过于依赖我，他自己不独立不成长，这个是当我后来慢慢意识到这个方法拦阻他成长的时候，我就悔改了、
嗯、
这个时候我就越来越开始立这个界限，那我的好朋友呢，我得告诉他说，你立界限不是让他受苦，是为他受益，他需要知道他立界限不去帮他是其实是为了他的益处来说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关是过我们自己这一关，哦，就是我要克服那种常常想要去插手去帮助他解决问题那个冲动，
是，
嗯，我要时时刻刻知道，
意识到，
现在
要意识到，
我要意识到我的不作为其实是为了造就他。啊、
嗯，
所以当我这关大概我过了好多年，我好多年好多年才越来越来这个部分我才越来越轻省，我才发现其实、
嗯、
神的轭是容易的，他担子是轻省的。
是的，是的。
所以后来我就很多时候我是不做了，那不做到后面呢？当然不做并不代表完全不关怀，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了。就是后面的具体操作层面，那我怎么样不做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我自己后来有一点点总结，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比如说他们很习惯就会来问我，哎呀，这个是该怎么做，这个该怎么办，我现在很慌，我六神无主，我该怎么办，我以前就会直接给答案，我会告诉他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后来我发现你越是清晰的给他答案，他越是依赖你，他下回还是问你，嗯，他习惯性的就是一有事儿就来问你，你就把答案告诉他，我后来发现我后来就变成他来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直接给答案，我反问他，
嗯
哼，啊，我就询问他，
嗯，
我询问他的时候，
就给他有独立思考，
我让他自己去找答案。
嗯，
那你说，那这个事情，那你觉得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或者说你想想看主耶稣会怎么样呢，就是让他去想啦，就不是给这个抛个答案，他就不用动脑子了。
是，
以前我就是养成就让他去习惯，哎呀一有事就来问我，后来就让那你自己去寻找答案，然后有的时候就那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其实我知道答案，但是我要忍住不要给他答案。
是的，是
对我来讲其实很难，但是我知道这样是为了他的益处，训练他自己去跟神产生关系，跟神建立关系，帮助他更多的去依靠神，而不是老师来依靠我。
对，
就一点点分享吧。对，好，
你讲的完全没错，完全没错，也是我我后来也是意识到说我没有把界限分清楚啊，一开始如果有一点界限的话，那就是审视，所以现在我在帮助的就比较轻省多了。
对对，
其他的人。 对，
是的是的。我想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哈，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点哈。刚才杨燕也说我们不是不关心他了，可是我们怎么不关心他的时候呢，让对方得到益处，我们也没有重担，这是我们的一个智慧，这个是有要有智慧的。好，就像看我们在讲什么所谓的界限啊哈，啊这些都是哈。那刚才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很认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帮助对方独立，让他可以自己独立哈，但是呢又要扶持他哈。比如说像刚才我举一个刚才你那个例子哈，那个 B 哈，他你说他叫你什么妈妈？
美金妈妈。
OK， 他把名字叫出来，对不对？
好
，OK， 但是呢，当你名字叫出来，可是呢，他你又感觉他几乎就是把你当自己的妈妈，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说吗？
可能呀，可能是有这种有一点就是。他希望是他的妈妈还是这么一样？
好，是 OK。如果他有把你的名字叫出来，我是认为说，我认为说没有那么的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的严重了。或许我这样讲哈，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你后来还可以帮助他母女能够重建关系？是的，是的，不是那么单纯，只有说。叫你妈妈就是不是这个意思了，好，你不要认为好像你都做错了。好的，好，那我们基本上就今天先到，其他的人没有机会让你们说话喽，我们可能要这个话题哈。然后杨燕，如果你还有话要说哈，你有时间可以说好吗？你想想看好不好啊？你看看，如果你有心里面有预备要那个的话，对我们都会有帮助，好吗？杨燕。
好，求主预备。
你就预备你的心哈，好，那杨燕，你带我们祷告好吗？杨燕姐妹带我们祷告，做一个结束哈，好吗？好，那个查明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
没有，可以，可以，
那我
就是祷告了，
带我们做结束祷告了哈。OK， 好，请你。
好，爸爸，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去服侍啊，你所爱的这些百姓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有限，主啊，真的是我们在所谓的成为助人者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我们知道，我一是很何等的有限，第二，主啊，真的是要绕过我们自己的这种软弱和试探，是实实在在的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才是无限的神，你才是所有力量爱的源头。主啊，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其实不过是个充电宝，主啊，是一点点电而已，但是神呢，我们要把它带到你那个无限的那个电源那里，哦，让他们跟神直接接起来，有这种建立这种美好的关系，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源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时时依靠你自己。我们实在知道，当我们去辅导啊关怀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里面是很无力的，主啊，你圣灵就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实在是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甚至在辅导间里面，只有圣灵才是那位真正的辅导者。主，我们感谢你，也赐福给师母和妈咪。当师母说，有人说看到妈咪就是 哦，只要他在那里就觉得啊，很是个榜样。这个话其实就是我的心声。有时候我常想，师母妈咪对我的生命里面到底产生了多么重要的正面的影响力，其实都不可评估的一种正面的影响力。我谢谢你们，谢谢主，谢谢老师母妈咪，我也真的是效法他们，如同他们效法基督。感谢神，为我在未来的道路，我们在未来的道路和将来年老的时候，也能够像师母妈咪这样，到年老还结果不止，还常常能够成为真的是服侍那些年轻人的那种老人，很有智慧的老人家。所以我们感谢你，赐福给这样的一个学习，接下来的学习都交在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Amen，Amen。还有我们那个课题哈，就是去思考，从圣经角度思考说，说我不做跟我做不到，到底这两个有什么？从圣经的角度哈来看，它是同样的事情还是不同样的事情？有的人已经做了哈，那有的人还没有啊，给我一些回应哈，我们思考一下。然后杨燕，你看你的时间啊，我知道你很忙哈，当你可以的时候，你告诉我好不好？好吗？
哦。